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还在你面前能够怎么吃咬的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能够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懂得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侍奉你，因为我们生命就是来用来侍奉你的，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一个智慧的心，也给我们能够用信心领受圣灵有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这是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教会安排给我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就邪己的侍奉，邪己的侍奉。所以我首先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侍奉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你们也听过这个侍奉这个字吧，这个词语吧。OK， 所以讲侍奉啊，你立刻的感想是怎么样？不关我事了，我才刚信主不久的啦，还没有信主十年呢。等他们来侍奉吧，是不是这样？侍奉对你的观念是怎么样？我发觉呢，有些事情呢，从圣经里面的看法，跟从基督徒的看法也不是一样的。侍奉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一段经文呢，是大家也可能听过的啦。我们先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就圣洁的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
的。
你们如此
侍奉，
还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效法这个世界，只有树立更胜和变化，
就有查验
和
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这里就是有提到啊，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就是有谈到神喜悦我们的，神喜悦我们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怎么一回事。我侍奉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来讲它，侍奉就是敬拜啊，在旧约希伯来文那个侍奉那个字呢，也翻译做敬拜的。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哈，英文呢这个 serve 就是服侍呢，侍奉对不对啊？但是 service 啊，你很多时候也去英去教会里面就 morning service，OK、okay， 就是怎么样，早晨的举手拜，对不对啊？所以 service 原来是同一个字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敬拜侍奉根本是同一个意念的。保罗怎么用当作活祭？活祭，我们侍奉的理所当然侍奉，只有把自己献上，但是活祭，活祭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什么意思呢？通常旧约里面它叫献祭的哈，你奉献啊，这个献祭啊，所以献祭呢，总是把那个牲畜啊、那些牛啊、那些羊啊，把它宰了之后，才把它放在这个祭坛上来把它献给神的，对不对？啊，但是神有奉献的这个祭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活的有生命的啊，不是把自己杀掉之后来奉献给神，但是呢我们获得生命获得的生活就是献给神的祭啊，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祭能够献给神。那换句话讲呢，大家能够来到教会里面这几天啊，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有谁在侍奉呢？今天在这里这个时候谁是在这里侍奉呢？对了，这不光是我，不光是那些来弟兄的啊，我们一起来敬拜就是一起来侍奉，侍奉就是敬拜。第二点来讲呢，侍奉呢，真正的侍奉就是生命的侍奉啊，所以他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的，活着是有生命的活祭啊，怎么样？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请大家留意呢，经文是讲就将身体献上，他不光是将自己献上，这个理由就是讲呢，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解释福音是怎么样啊，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样，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这样来解释，原来福音呢就是神爱我们，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的犯罪 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耶稣爱我们离开天上的荣华啊，诞生在马槽里面啊，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有几十年，最后为我们的罪受死代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与之同死同埋葬，也因为我们的缘故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个我们又相信他的，我们就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脱离灭亡，能够得到永生的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啊，把自己能够献给他，把自己给他，把这个有罪的在谦卑在神面前能够接纳相信他，以致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从天而上，重生有新的生命啊，所以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把自己给主啊，把自己拿出来，把这个罪的我与之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今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了，我们已经有生命了，但是呢，我们不光是要把自己献给神，我们也有怎么样，把自己全部也是献给神啊。我们有把身体献上，甚至是代表什么呢？我们信有主教，已经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但是我们愿意这个里面的生命能够掌管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啊！我们现在主教耶稣对宝血恩典借给我们，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肯定的啊！神看我们呢，就借助耶稣的宝血来看我们，所以就好像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义人，称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物质的东西呢是堕落的东西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万物也跟亚当夏娃一起能够堕落了，所以呢，本来神的创造呢改变了的，就退化了。怎么改变了呢？神创造所有动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肉体的，肉体呢其实有些情，有些欲的情欲的啊，这个欲呢不是不好的啊，这个欲是也是挺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吃东西，对不对啊？不是喜欢，我们就又吃东西，因为我身体告诉我，哎，你肚子饿了，你快点吃东西了啊！我们啊，能够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见水的时候，我们睡饿了，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去喝水啊！我们就对水有欲，对事物有欲啊，这是生存的其中一部分啊。人也是这样，走兽也是这样。啊，这个欲本来是神创造的，也是维持我们肉体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人犯罪之后，这个欲呢就变成放纵情欲了。啊，就不是按照经常的肚子饿才吃了，肚子不饿也又吃了，所以欲吃了就怎么样，又不健康了。啊，我听见英国来讲的是这个刺肥哈 ，obesity 一定情况很严重的事情。OK， 就是因为你看见了是用这个麦当劳呢，一个礼拜血脂也不高啊，两次、三次、四次啊，所以看见了就受不住引诱了，就放纵情欲了，放纵情欲呢就带来更大的败坏了。OK， 我们是有内在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肉体里面，在 flesh 里面，我们还是需要就还是受这个世界所影响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甚至身体现象。再不是被情欲所掌管，再不是以这个世界所掌管，再不是因为他们讲，哎，这都无所谓的，你不有，就是好像人怎么一种把我们推动啊，顺着有主这些。我们圣经主之后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就需要哈，就身体现象哈，就是怎么样，不要伤害这个世界，不要伤害这个世界，能够心更新而变化。啊，我们就能够让神的灵掌管我们里面的生命，然后就是以神的灵掌管的生命能够啊控制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心智与意念，以致我们的言语行为啊，我们一举一动啊，全部是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神的样式。我们侍奉就是把身体来献上啊，不光是我们有做的事情，乃是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 Okay. 那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啊，挺重要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我讲的生命的侍奉，大家也知道了，实际上有一条诫命呢，就是要守安息日，对不对 ？OK 哈，那你们去看一看这个诫命哈，里面所讲的哈，原来的哈， 这个摇晃阿斯勒呢，也许更侍奉摇晃点的。啊，这里讲你当几年阿斯勒守为信日，六日你有劳碌做你一车的工，但你七日去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阿斯勒。那表面上好像这个诫命是不是真的是跟这个侍奉有关联？我会告诉你，里面有一个词语呢，在原文呢是跟侍奉一模一样的。你们猜猜是哪个词语？猪，有人讲了，有没有其他题？手，有没有其他题？原来呢，劳碌哪个字呢？就是侍奉。劳碌哪个字就是侍奉。换句话讲呢，我们侍奉不光是不单是星期天来的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侍奉的。六天有劳碌，在我们六天所的劳碌里面，就是我们的侍奉，懂吗？在我们工作的职场里面，我们认识按神的带领，在哪里服侍神、敬拜神？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服侍老公、服侍老婆啊，看顾儿女，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啊。在朋友之间，我们怎么样站出神的荣耀？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侍奉呢，不光是在教会里面这几天的时候才是侍奉的，六日的劳碌就是六日的侍奉。星期天呢，反过来我们就来到教会了，跟那些人跟敬拜神。六来到教会里面，能够试想一下神在过去六天里面，我们这个劳碌侍奉里面情况是怎么样？啊，神跟我们同工，就我们在学业里面也好啊，在职业里面也好啊，有什么效果的啊？有什么真的看见神恩典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头想到神的祝福，能感谢他，能够赞美他，能够敬拜他。这个就是侍奉，所以这个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也就是讲一个生命的侍奉。这种是所谓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过这一点也补充一下呢，这个侍奉是挺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侍奉我们是侍奉神，啊，我不是侍奉这个世界，啊，侍奉是敬拜，六天的劳碌也是侍奉。但是六天里我们就不是为了老板，也不是为了工作，甚至是不是为了维生来工作的，我们是为了神的。因为工作里面我们只是侍奉神，对，啊，所以侍奉神呢，就有不一样效果。整个世界我们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啊，绝世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不是误这个就是爱哪个，不是重这个就是敬哪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马门呢，就是财力的意思。换句话讲呢，我们侍奉神就有一个以一个清洁的心来侍奉神，捐义的来侍奉神。那清洁的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指清洁的心呢？清洁跟清洁有点不一样。通常我们想到清洁呢，就不犯罪啊，啊，就是做大众的事啊。清洁就是一个公，就是义的啊，意识表现啊，义的生命。但是清洁是什么样？清洁呢，英文就是纯洁 ，pure 是里面的啊，没有其他的，明白？百分之百的啊，他们就是金啊，那个是金尖 gold 啊，就是什么百分之百是金的，啊，没有换其他的东西在里面的。我因为服侍年轻人呢，所以年轻人对恋爱呢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有做了很多研究啦，所以经常我也有做些讲座，就有关这个交流与恋爱的啊。其中一个呢，我是有提醒的是弟兄姐妹的，特别是姊妹啊，就是呢，你需要明白什么是百分百，什么是境界啊。为什么是这样讲的啊？因为有些观念来呢，你会用数物质来给你一些观念，但是呢，就不能用普通数字这样来理解的。啊，讲到爱呢， 就是怎么样？假如有个男生跟你讲了，我很爱你啊，我百分之百爱你的啊，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我这里要是一个年纪大的，你就留心听听了，你就回去告诉你的孩子了。OK 啊，假如你女儿有找男朋友的时候，提醒他。假如有个男生对他讲，我是非常爱你的，我是百分之百爱你的，所以心里面是怎么感受怎么样？啊，就可能感到非常开心啊。非常满足了，是不是？我这个不一定的，因为呢，爱是数不到的，所以爱着你用百分百的，百分百是之外的，还是可以有更多的。在美国有一个开这个长途卡车的啊，就是 long distance driver。后来有人发现他呢，他的五个情绪里有五个老婆，那就是讲啊，我对每个老婆也是完全的爱他的，百分之百爱他的。但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的。什么是百分之百爱他？还是同时有这么多的老婆呢？啊，原来爱的事情呢，百分之百以外呢，还是可以有百分百的。那我问你了，我们是你啊，我这里问问你还是你们啊，对父母的感情也不错吧？是不是？你爱你爸爸有？你爱你爸爸妈妈有多少？你是不是百分百的爱你爸爸妈妈？是那个里头的，百分百的爱啊！这里有一个两个啊，还有没有？有时候就比较谦虚一点的，就是不是百分百的啊，不是百分百的，你爱你爸爸妈妈有多少？起码有50%吧，对不对？40%-80%的。一般我们认为大概是70%-80%，对不对？要那么点头的那一位哈，弟兄哈，总是讲100%爱你父母 ，OK 啊，是挺不错，对不对啊？但是好像坐这里大部分是女朋友啊，对不对？哪个是女朋友？你的朋友 ，OK 啊？我提醒你，你看这个你的朋友，他一点也不爱你。又将百分之爱着父母了，已经没有爱下辈子爱情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啊，所以说，你们好好讲，百分之爱父母，是不是也是你所有其他人都不爱？因为你没有爱的百分之就用完了。我当然爱不是这样的，爱是无限的，所以就不，所以百分这百分之是完是可以有的。OK， 你可以百分之百爱你父母，也可以百分之百爱你的，啊，怎么样？所以对常年的爱的时候，这个幼稚的不光是百分之百的爱，这是一个完全的爱，这是一个清洁的爱。清洁的爱是什么意思呢？清洁的意思呢，就是唯一 pure， 明白吗？所以一个男生跟你讲说，我百分之百爱你，也就是你问他，你不是专一的爱我，我是不是你的唯一？明白吗？我们爱神呢，就是这样。我们是有一个清洁心来的神。换句话讲呢，神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侍奉神啊，就是有以神为我们的全部，全部来侍奉神啊，一个清洁的心来侍奉神。有些人从讲天津话，我们侍奉神呢，我们爱神呢，就有把我们最好的能够给神。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把最好的也给神？是不是应该把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把最好的给神？对不对 ？OK， 这个是对的，但是不够。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你把最好的给神，我有些人就把最好的定得挺高的。啊，我生命里没有那么很小的达到最高的，所以不是最好的就不能就不需要给神了，是不是？我不是光主啊，我有把最好的给神的嘛，但是我还大部分还没有带到最好的，所以呢不可以给神。所以新下来的还是有很多很多人都没有给神的。为什么信徒有什么失败？就是我们只是把最好的给神，神要求我们的这不是最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我最好的给神，我们把我们第二好的也给神，第三好的也给神。我们是最差的、最不好的一个女生，因为神有我们的全部，我们有个清洁的心、专一的，能够侍奉神。 最好的这一生，感谢他，赞美他，因为是最好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的不好的地方呢，也是女神，同时又能够改变，借我们能够有进步。弟兄姐妹，我们侍奉，我们人生就是要把我们完全的女神，以清洁的心，捐意来服侍，捐意服侍，捐意能够爱神啊，没有保留的，让神就是成为我们的全部。啊，无论是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啊，心里面有埋怨的时候，全部每一个时刻也交给神，啊，捐意的来服侍神，神是我们的唯一，啊，结果就是我们侍奉神的应当有关系的。OK， 那我还是很简单解释过，侍奉呢，因为叫我安排我又分享的就是写己的侍奉，所以我们也分析一下什么是写己吧。那写己呢，我们大概一个明白的。不过呢，对写己这个观念呢，有些弟兄姐妹有一点误会，所以还是比较细一点，能够系统一下什么是写己，什么是写己。第一点来讲呢，写己不是牺牲自己。写己不是牺牲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牺牲自己呢，就好像怎么样？哎呀，神有很大的需要啊，会有什么有教会啊？啊，我就无所谓啊，我就不计算了啊！啊，我让自己受点伤害 ，OK 啊？只有神能够得到荣耀。弟兄姐妹，这是其他宗教的观念，不是基督教的观念。耶稣的时代，有人对他讲：“你看，自己约翰的门徒呢，有禁食。”啊，这个法利赛人也常常进食，但是呢，你的门徒呢是吃吃喝喝。又既受苦，为有什么缘故呢？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教训。我们又相信主，在苦里面也是更甜的。这个不是更甜的，则不是牺牲呢，明白吗？肉体可能感到有点痛苦，有点难过，但是心里因为有神特别的存在，啊，我们更能够赞美主。所以写己呢，其实不是一个牺牲，写己的侍奉呢，也不是一个写己的，不是也不是牺牲自己的一个侍奉。背后的有这个想法，就是这样讲的：我们侍奉神，为什么神赐我们侍奉呢？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是不是神的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办呢？啊，所以就退我们去来办呢？因为有好多，因为很多家庭啊，丈夫其实都是这样的，丈夫不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把个太太退出去，啊，你做吧，你做吧。啊，有人按门铃呢，啊，个老公就不想跟他谈的话，说老婆，你看看你去看门，你去看门吧。所以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退老婆出去做。神不这样。神没有什么事不喜欢做的，神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他没有能力来做的，神是创建造地的主，神说有就有了，神讲一句话就已经发生了，啊，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他来，不是，所以我们侍奉神呢，不是有牺牲自己啊，会有什么缘故？我们侍奉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给我们侍奉，侍奉是恩典，侍奉是恩典。我们不配的，我们就没有资格的，神还是有机会给我们侍奉。我发觉有时候侍奉呢，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呢，就给机会让孩子能够在家里有点帮忙，啊，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其实他一帮一忙的，啊，你一个洗碗呢，洗完之后呢，啊，这样我们又啊，等他啊，有自己的朋友重新再洗过，啊，是不是啊？有一个煮饭的，一个帮忙煮什么菜的，其实也是帮一点点的，不然的话煮完之后呢，就全部也不能吃。啊，所以其实不是神需要我们，但是神安排机会给我们侍奉。侍奉的目标就不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因为在侍奉里面呢，我们就会跟神有更好的来往。所以所有侍奉呢，就是与神同工，啊，不需要就是跑得很远了，就留下我们来这里啊，就牺牲自己呢，能够劳苦的。不是这意思的，在侍奉里面，我们有机会与神从一起来工作，我们会更认识神，更明白神，更体会神，更有感到神的存在。 所以侍奉其实也讲很神恩典，舍己的侍奉不是牺牲自己的侍奉，乃是一个很蒙福的神对我们恩典。所以这是一点我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好，另外第二点来讲呢，舍己呢也通常不是舍命，你懂意思吧？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这里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进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的就是舍命了，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命放下，这个就是舍命。OK， 但是呢，保罗提醒做丈夫的、做老公的，为妻子舍己的，我很相信他这里所讲的话，不是要丈夫尽快尽量就妻子成为一个寡妇，你明白吗？主要不是舍命的，主要是舍己。OK 啊，舍命就死掉了，一起过啊。但是我们用一个舍己来侍奉神啊，在家庭里，丈夫有舍己会来爱妻子，主要是舍己，不是舍命。那什么是舍己呢？晚上 baby 哭了，老婆可能很困很累，老公也可能很累，然后那个谁起来能够看过那个 baby 了？谁啊？是今天谁又舍己了？老公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时候是舍己的，下班回来了可能很累了，很困难啊，也不想讲话了。老婆呢，已经困在家里面啊，没有人跟他沟通，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他是没有在外面工作的啊。哇，一天里面呢，一句话也没有讲过啊，他一定有把很多很多话语都讲出来了，因为这个舌头呢，他不动呢，就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怎么办呢？老婆是说：“哎呀，你又吵我了，哎呀，我很累啊。”是，老婆就讲话有人听，老公呢就不想听话了，他也很累了，怎么办？老公有舍己，这是这个意思啊。对，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讲婚姻的，因为讲多了，那些老公就更害怕结婚了啊。所以，侍奉是舍己的侍奉呢，就是舍己，不一定是舍命，有可能在有某些人来讲呢，神正又把他放下生命啊，能够为主顺道，这是很例外的。最主要的是舍己的侍奉，就是我们怎么样不愿意的时候，还是凭信心能够来服侍，因为在服侍里面能够进得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有些事情很多人也不愿意做的啊，你们现在有自己教堂了啊，好像考了税，刚刚买到自己的教堂。有些弟兄，有些姐妹，我真的很感动的，因为呢，因为就是你知道的啊，卫生间呢，很多人不愿意去帮忙清洁的。但是有几个就特别愿意啊！你们，我知道你们不愿意了，我就来吧。有些教会就是前面是做试试的，做试试的，通常呢，你们这是还是好一点。通常呢是试试的，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为什么不去做试试呢？啊，因为是看看那个单张啊，也不是太困难啊。为什么很多教会里面就是人不愿意做试试的？因为试试有几天来。你不可以好像一般弟兄姐妹的，崇拜开始五分钟之后呢，才走到这个殿堂里面。因为做事实的一提早半个钟点哈，是不是可能更早时间对来到教会里面了？哎呀，所以就很多人不愿意了。所以不愿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不愿意了，还是有祷告，只要是感动我们室友做的时候，或是没有弟兄姐妹啊。有不够人还是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祷告，按照神的旨意呢，不愿意的也做，这个就是舍己，明白吗？啊，舍己就是这样。要是信这教会，很坦白来讲的呢，不是很多人愿意做的。OK 啊，我以前呢，在很多信他的教会里面也是做牧养的啊，做牧师啊，但是做牧师的什么事情也做的，因为开始真的没有人做。OK 啊，但是呢，慢慢的啊。就是有些有不是没有人做，就是有人，但是他们不愿意做， 结果呢，我们做牧师什么事情你是有自己做的，结果是不是很理想的，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因为你们也应该在这里就简单的，就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的，你 有点参与，在从中能经历到与神同工，经历到侍奉的恩典。所以侍奉就是一个写起的侍奉，就是不是写明的侍奉，就是也不是牺牲自己的侍奉，因为侍奉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侍奉呢，写起的侍奉呢，也就是什么呀，就一个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按照主的安排与神同工。再者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一到五节里面，他这里是谈到奉献的啊，这个经文是很好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第九章啊，真的奉献的，为什么是有奉献？奉献的意义是怎么样？保罗在这里有提到，有个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就包括了在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等等那些地方啊。他就讲他们在困难中受在试炼的时候，在既穷之间，按照力量，而且呢光荣力量。更深落意的捐献啊，他们在上求我们准他们在的供给信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也背负了我们。写起的奉献就是先把自己献给主，这个前面也讲过了，同时呢要背负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的服侍呢，是神为按神的旨意来服侍，神可能把不同的事情交托给我们来办，不同的工作分给我们 ，OK，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需要，但是就是我们需要做怎样呢？看看神的差派，看看神的感动是怎么样。我相信呢，我们应该放心九个月记住第一集的，所以不许你们先。啊，在历史里全部历史里全部没有人听到福音了啊，全部信徒走了，让我们踩到别的地方。新约观念不是这样的，在耶路撒冷开始，可能很快也够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基督地级的很多全福音，但是历史是很大的，地级是很大的。那么你们教会这个教会有什么地方是神关心你们的？对不起，是神安排你们去关心的。啊，可能有某些中国某些地方，啊，有可能也在世界有些其他地方，去特别你们在差权里面关怀的地方。所以神，我们首先把自己心里守，然后神就会感动我们，告诉我们，个人来讲也是，教会来讲也是，有些是神特别安排我们去关心的，我们就去关心，明白吗？啊，这是安排我们去关心的、去服侍的那个圈子里面，我们就忠心来服侍。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呢也归附了神安排我们去关心哪是施工，哪是人，哪是需要，结果就是学习的服侍，不是我们自己选择，又是神安排给我们的，我们就忠心来服侍。很多人他讲这些服侍，他把自己献给主了，但是呢其实也不是真的是献给主，因为这个奉献呢，就是他去选择，也是他习惯的去服侍，他只是选择是，什么没有，就是好像，他真的很他就愿意的，在工作啊，愿意的环境里面来服侍。谈到服侍的保罗分享呢，他只是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呢，就好像一个差役一样，一个差役一样 ，OK。所以他就是讲他服侍神的啊，他做这个主事呢，神要求这个做服侍的就是有忠心。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安排你在什么地方，你就在哪里忠心啊，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也把自己交托给神安排你服侍那个岗位那个职分里面。神差派保罗全福音给外邦人的，他对犹太人也有负担的，但是这最主要呢，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光是这样啊，神有安排他去做宣教的，做使徒的，所以他有去哪些地方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就在哪里能够建立教会啊。有些地方已经听过福音的有教会了，可能呢这就是不是他的重点。 没办法，我们把这些心给主，然后神的大能记下来，也能够顺服，能够忠于神安排我们的岗位。有很多弟兄姐妹，我听见他讲，哎呀，我是侍奉主的，我甚至照顾是不是，我甚至照顾里面也许什么什么理事会的成员啊，我甚至纪念团里面committee 里面，但是我是不是主的啊，你们什么都讲的，我不是有听，因为我是不是主的。结果态度走走的是不健全的地方的，因为圣经讲呢，不光是能够把这些给主，主也是人与我们是同奉的，明白老师讲的。所以假如是想安排你们在地校里服侍的，你就也有顺服地校的弟兄姐妹啊，与教会一起来服侍，也不需要啊，我是献给主了，你们所讲的我不用理会，先把这些奉献给主，然后按着主的安排，在我安排的地方彼此来顺服。这个就是一个正正邪邪的侍奉，一个完全的教导的侍奉，好像这个马其顿教会一样，在神安排我们的地方能够好好的服侍主，这个是不容易不简单的啊，也是我们这个荣幸性能够不停的学习。邪邪的侍奉也就是把自己放下自己的侍奉啊，在贵罗的使徒第九章里面啊，有提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保罗的分享。其实贵罗的使徒第九章呢是真的很特别的，因为保罗呢真的把他心里的话啊很坦白的跟我们分享啊，让我们也可以学习。真正有这种邪己又放下自己，放下什么呢？贵罗的后书贵罗使徒第九章里面有提到一点点啊，他有邪己，所以我们正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信靠神，我们把我们的看得重要的也把它交到给神，就是有时候我们应该一般人来讲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应该要求的我们也不要求，就是我们要求也不一定明显神一定给我们。所以保罗为了服侍的缘故呢，他就放下了自己去考试这里讲啊，难道我们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呢？但说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和祭坛就比得一样吗？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可能我们有服侍，我们就把婚姻的事情完全交给别人。其实本来呢，婚姻应该由神能够掌管的，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哈，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神是配合的啊，所以神是安排的婚姻才是最理想的婚姻。我们继续找的有很大的问题的。我抱着自己有机会跟你们出去年轻人能够分享一下两个题目。可以啊，成功的婚姻呢一定又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看到神安排神安排神带领所计划的这个婚姻才是真的是成功的婚姻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从圣经里面讲，我们这个婚姻呢是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这个才是一个信息所描述的婚姻。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这么是西方啊，这个婚姻啊这么失败呢？就是他们太强调要找个合适的对象，你又找个合适的对象只能够以目前来讲，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样的，所以其实基本上谈恋爱呢，什么是谈恋爱呢？谈恋爱呢就是怎么样，我们用一点时间能够彼此认识， OK， 彼此理解，那就看看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应该一起走下去啊。这个是很简单，谈恋爱就是简单，我们承认彼此认识彼此接纳啊，如果有感动了啊，我们就决定了啊，能够彼此委身啊，彼此交托，然后一生一世呢结婚了，然后走一起了就走在一起，这个一个就是恋爱的定义吧。但是呢问题就是这样了，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找到合适的对象，但是结婚之后人会改变的，人会改变，所以人改变又怎么办呢？按照这个世界里面讲，我 I fall in love and I fall out of love， 有没有听过讲？所以就分手了， 我是觉得西方里面离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在很多很多的婚姻里面，丈夫或者老婆的他不变心。你没有听错啊，婚姻失败就是因为老公或是老婆的他不变心，不变心。你这是有没听错啊？很多人就是想，他以为他变心了，所以呢，我们是婚姻才失败。不是，就是他不变心才失败。可是我们怎样讲呢？任何人都改变的。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我老婆，她是大概21岁吧，21岁、26岁，啊，长长头发的啊。我说，她也喜欢我了。我当时你看，我是比她年纪大1岁的啊，我当时也是挺年轻的。有人跟我讲的，年轻时候也有一点点帅的。我们就相爱了，啊，我只想。我爱上了这个21岁的女孩子，我们结婚40年了，很谢主。我现在再不爱还是21岁的女孩子，你听到我讲吗？我现在再不爱还是21岁的女孩子，结果不是这种爱。OK， 我现在再不喜欢21岁的女孩子，我现在喜欢的就是哪一个啊？60多岁的人，真的是。所以人生不就得改变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啊。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个服饰，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的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建立关系，重新来接纳，重新来相爱，不容易的。因为我发觉呢，我们这个年纪呢啊，很多改变的，我每年也不一样，他也不一样，很多他是他 long term memory 的啊，就是慢慢已经走是很多已经记不得。哇，我以前很多浪漫的小片段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啊，我也可能很伤心难过，因为我自己记忆很好的。其实那些发生的事情呢，他所以就见到的人，他做的影子怎么掩饰我失的名字，靠我还记得的。但是他不是这样，他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啊，哇，什么什么以前有什么浪漫的时间啊？他是吗？真的吗？但是我也很感谢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也挺可爱的。啊，以前浪漫的时刻他记不得，以前吵架的时间他也记不得。啊，以前有些伤害到的时间他有想不起了，也很感谢主，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我就重新理解他，我说这能慢慢接纳他，我还是在过程当中，结果就是谈恋爱。所以有结婚之后呢，不是结婚自己在谈恋爱，结婚之后呢，更有开始谈恋爱，慢慢人都不断改变的。我们生孩子之后，发觉他有很大的改变，啊，他一定不能长头发了，因为生孩子之后呢，他头发总是掉下来，啊，所以他就给我一个选择，他问我，你老婆已经不能长头发了，你可以卷头发还是没有头发？所以我觉得从生开始能够。认识能够吸引，可以找到一个短头发的女孩子的可爱的地方。你们发现什么？人生在基督里面的婚姻只是不断的谈，不断的谈，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是所谓广东话，就是我们登陆了，因为是我们已经60岁了啊。我们明年我是今天40岁的人，就是今天是以英国的范围来讲，我也是。大到这个老人家里面拿着个养老金的，啊，我们这就学习里面怎么样能够呢？重新理解，重新接纳，重新来心想，啊，重新一起能够用新的方式，能够真的能够在一个恋爱里面。OK， 所以我所讲的就是讲呢，我们心里有主之后，婚姻会交给谁？明白吗？OK 哈，所以生命就是在主手里面的。我们不计较，神用我一个人的服侍，一个人服侍吗？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人服侍，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啊，现在也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来讲，天天在同样的教会里面服侍。现在来讲呢，他只是星期天啊，能够开车把我带到其他地方啊，因为平常是他太累了，他不能再跟我啊，每一天晚上到处跑。OK 哈，也感谢主。也感谢主啊，所以 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不计较，神用我们将来服侍，我们这不是，我们婚姻交付给神啊，用在掌管。同时呢，啊，我们生活的需要也交付给神。有些事情是我们有权可以得的，我们就放弃权利。保罗就是讲呢，我们权柄呢靠福音上是应分的，就是圣经也是这样讲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就没有用这个权利，因为他当时去的地方呢，可能大部分人呢也是还没有信主的。他不想有些非基督徒呢，觉得啊，你要给钱才能够信耶稣，他不希望有人有这个误会，所以他宁可在过门的时候，他只是做帐篷啊来为圣。OK 哈、啊，他没有用他的权利，放下这个权利，因为我们侍奉神的侍奉神，神有什么方法供应给我们，就有什么方式啊。我们理论上神会供应我们需要的，理论上全在教会里服侍是可以受圣所用啊，天公地道。但是呢，保罗或是有些人为了特别的理由放下这个权利。论断是怎样的呢？论断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也可以放下这个自我的 identity。 OK 啊，好像我是中国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呢，我不把这当作英国人就也算了。当时结果还是学习一点的，我不是怎么样，可能来了英国时间比较长了，有点退化了，所以样子也必须英国人一样。我去学校，我去意大利，有一个温州的弟兄来接我，啊，他走，结果在飞机上他没有接到我，后来找了很久才找到他，我就听他在电话里面，是哪个韦博士？怎么？我只是韦博士。后来他分享，他看到我，但他以为我是老外，所以就没有见我。所以我就想，哎，可能这一波住的久了，被这个环境影响了，退化了，所以现在像老外了。OK， 无所谓的。假如是我有服侍的人是有点，我就变成老外也无所谓的。OK 啊，但是呢，但是我有机会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也可以同样啊，强调我的中文的。中文的指数，我去拿我的回乡证，因为我有去中国的时候啊，那个为我办手续的问我很清楚啊，你有没有英国护照？我的有啊，但是呢，他说你知道了，你是中国人啊，你知道英国护照就是一个旅游的证件，而且我同意就是他有签名的，我就同意了啊。我这么多年哈，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的。啊，现在他讲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嘛，因为我也服侍中国人，明白？所以无论是怎么样呢，我们也不介意啊，就是好像保罗所讲，对什么人就好像变成什么人一样，啊，就是像软弱的人，我就做了软弱的人；我有大多软弱的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的人。无论如何，终究就是人。这个就是神好好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动呢就是一个排外的主义的，我们只是讲我跟你不一样，或是我只是有时假如是跟我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就在这里找到我们的认同啊。所以我们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啊，你们不懂我们懂啊。我们是南方人啊，哎，你们是北方人啊，在东北的呢，我慢慢才发觉，他们讲天津以南呢啊，天津以北的才是可以当是北方，你们天津以南呢全部是南方人。OK 啊，但是上海的有可能。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无所谓的啊！你讲我是东北就是东北，你讲我是西北就是西北了。我现在根本都不知道我东南西北是在哪个地方了，因为我在英国住了这么久，当然也不是英国人啊。我回香港，现在已经完全打遍了啊，所以我也不会讲是香港人，因为我讲香港人，他们问我啊，香港我去过什么什么地方，我根本一点也听不懂。OK， 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无所谓。因为我侍奉神的时候，都不是有介意啊！你把我当成男的男的，你把这个女的当成女的 ，OK 啊！你把我当成中国人、外国人啊，怎么有为了主的缘故？我要身份就是要属于主的，在主里面，我应得到我们的满足。侍奉神，这就把自己放下，包括啊，就是我的自我身份啊，也不介意啊。同时呢，我们侍奉神呢，要是有方向的。你不用看己身，以身负我，因为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 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分别我们侍奉是怎么样。姚瑟的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什么事情也做的，所谓广东话是一手一脚 OK 啊，我有学会大家信主之后呢，就再给他啊，给他木头班啊，然后洗礼班，然后就帮他举行洗礼，洗礼之后就再给他培训他，帮助他的服侍，服侍之后呢，然后再鼓励他去神学院，或者开一个神学课程，然后给他读啊，开一个神学院，然后对他最后呢，我按那做牧师了啊，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了。其实信心不一定是这样的，保罗讲怎么样？他下手，亚波罗召唤就请讲的就是神，所以我们呢，侍奉神的时候就放下自己。好，有很多人我们自己都做的事情呢，我摸不上怎么跟你讲？你看呢、你用什么多功夫，最后受请的时候又不是你的。我以前讲的，我不喜欢有权威这样子的，又可能因为希望我喜欢教书的，讲话太多太老道。所以很多时候有这个经历的，就是我跟很多福音朋友跟他谈福音，有时他们也能忍耐的听我讲，有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九个小时一样。讲完还没有讲完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呢，他就我就找他谈了六个小时，他真的非常认真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哎，朋友啊，今天讲不完的，不如写的，你可以去看约翰福音也可以。看罗马书而已，因为这里就把是个基督教的最主要的福音把它写出来的。啊，你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针对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再讨论吧。OK 啊，所以假设是礼拜五、礼拜天呢，早上我就跟他会面了，然后他就跟我讲，韦牧师，我不是很在尝试是不是牧师，但是他就跟我讲，你借我看约翰福音，我要看过。你记得我看到吗？是我也看过，我写下很多问题。但是呢，昨天晚上有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问我，因为我有确知信主了，我有感动，我就跟他做了主祭祷告，所以我是这种信主的。我心里面是这样，我用了这么多时间啊，他反过来又是一个小伙子啊，一两句话你就跟他一起信主，太不公平了。上来。假如是站在神门槛前的神就问我你有带多少人信主了，我觉得太不公平，是不是？很感谢主呢，这个观念呢，不是圣经的观念，是有人跟讲的。神的恩典啊，我是能够做一些福音预工，他有很多困难，我就为他能够解答的。只要有另外一个人带他信主了，也是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我们不需要什么建议，对吧？你不需要讲啊，我一定全部是我做的啊。我才敢做的。我上次站在神门台前呢，神不一定问你有多，你带了多少人信主。Okay, 神就为只是选你为你我们为他做了多少。感谢主啊！我们服事要看清楚神给我们的岗位，捐心的、忠心的、站在的服事，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神也会使用你。很感谢主。然后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不过也是最简单的。其实当我想起这个血脊的侍奉的时候，我就想到很肯定的，血脊的侍奉就是爱的侍奉，血脊的侍奉就是爱的侍奉。因为没有爱了，所有侍奉也是没有什么功效的。这个爱，星期里面讲的爱有很多不同的字，最重要的两个字呢就是 agape。 agape 的爱呢，中文翻译成为舍己的爱，舍己的爱，这个爱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爱是很有功效的。这个爱就是怎么样呢？旧约里面，神吩咐我们的其实就是爱，所以十诫里面这总归总结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实就是爱人如己。新约里面也许讲到我们爱，耶稣讲我给你一种新的命令，其实这种新的命令也是一种旧的命令，因为旧约里面已经讲了我们有爱，爱如己。不过新的命令有点不一样，因为是怎么样呢？耶稣讲你们也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有怎么样相爱。 我们主耶稣讲的新约命令呢，旧约里面是爱人如己，但是新约是特别强调的，就是有舍己的爱。耶稣为我们舍己舍命，我们只知道这个爱，所以我们有舍己的爱，然后彼此相爱。我明白所讲的，舍己的爱就是 agape， 是最终重生而来的爱啊。我们有念过这个，大家有念过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这个，这个13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里面讲，你们也切切求了更大的恩赐，神也都不同恩赐给我们，又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里服侍神。但是呢，光是有恩赐不足够，为什么是一样呢？保罗讲，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这个道就是爱，爱就是一个我们使用恩赐的原则。恩赐是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电器，有时我们有这微波炉啊，微波，有时我们有这个洗衣机啊，有时不同的啊电器，有的奉献啊，空调 ，OK 啊，这是好像神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用来侍奉的。但是呢，你有微波炉，有洗衣机啊，有空调啊，有电风扇啊，是不是就可以了？你有这些不同的电器啊，有电脑，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这是电。电，你没有电呢？你有这个微波炉啊，有个洗衣机啊，有电脑啊，没有用的，都没有，对不对啊？爱不是恩赐，爱就是这个电，爱就是这个能量。有这个舍己的爱，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范围里面战战兢兢的服侍神。所以姐妹讲，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跟天使的话语，就没有爱，我就前有显得罗，明的罗显得不一样。我若心机讲大智能，要明白本源的奥秘，个人的知识，并且有权威的信，就能够以上，就没有爱，我就学会了什么？我若将所有的教技从人，又写起身就人焚烧，就没有爱，人言有余，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服侍呢，最重要就是有这个神迹的爱，真正的爱，一个人的爱，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爱。当我们怎样去爱的，用这个爱来服侍的时候，就能够感到神他自己的工作。第一个，神迹的爱，一个人的爱是很特别的爱，是很特别的爱，它跟普通不一样的。所以你回去再看《哥林多前书》13那里面啊，这个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个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的。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很详细来讲这种爱。不过写一个写子的爱呢，有一点特别呢，就是我真的建立到了，写子的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通常我们讲的爱呢，我们是有回报的。啊，我们爱了，赞了神呢，就会给我多点奖赏了。啊，所以爱才是有价值的。啊，我们爱了，赞了他们回来跟我讲谢谢了。啊，首先我这么辛苦啊，爱孩子爱儿女，对不对啊？那长大之后呢，就回来了，好好的服侍我了，我们年纪大一些了，是不是啊？我爱给你的爱不是这样的，爱给你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但是这个舍己的爱呢，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你爱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到了最大的满足，这是最大的享受。我以前呢，有机会作为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只作为志愿者，有机会服侍的时候，没有很大需要的孩子，我不明白的啊。我刚开始服侍的，我是挺辛苦的，但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他们也没有什么回报的，有些都不走，因为他从小呢，真的没有接受过爱啊，有一点点爱啊，我知道他们是很感动的，但是他们过的也是，你懂我意思吧？我也更不会想到将来啊，怎么套回来跟我讲谢谢，因为将来能够不能够见到他们，我也不知道。OK 啊，但是我是很奇怪的啊，有些曾经做志愿者的，他也经历过了，在志愿者的时候，就是感到最满足的时候，因为当你做志愿者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来把神创造人的时候，把这种属于神的爱、舍己的爱放在我们生命里， 我们心里有主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有一个邪气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次我们有邪气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就可能我们是人，不是走兽。我们感到人是真的很有意义的，我们就感到爱本身就带来了那种很爱那种喜乐。我用很多年时间，我已经经历到不明白了，后来就明白了，后来就更清楚了。就是大概现在大概五六年前呢，就有人提议我就看看这个《北京爱情故事》我以前就会用《北京爱情故事》来打比方的，不过我发觉的现在的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些古老的电视剧了，所以就不讲了。不过这个《北京爱情故事》里面有讲到很多爱情片段，到最后我发觉的最满足的、最开心的，就是那一个女生啊，她结果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得不到。她本来有机会能得到一点点爱的，但是她会有某种原因她不要。但是她反过来了，她就完全把她邪气，把自己的爱的人呢，她就不追了 ，OK 啦。所以这种完全邪气的时候，借用邪气来讲，她就感到最满足。所以我就发觉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们侍奉神。就是用邪气的爱，真正的爱来服侍，但又不是明显的，因为在我们以邪气的爱来服侍神，来爱神，以邪气的爱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会有得到所有一个满足的喜乐，一个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能够这样的爱，是邪气的爱，用邪气，是邪气的侍奉，以邪气的爱来侍奉。但也是有神同在的那种时候。邪气的侍奉只是爱的侍奉，从邪有的侍奉里面，我们就得到神最大的祝福。OK， 我们感谢主了，今天有讲的已经讲完了，我们就因为是诗歌做个祷告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样能够好好的能够服侍神。